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据说、传说、听说、谣传、耳闻，天哪，我的世界怎么都是这种讯息啊！
您收到过假讯息吗？资讯爆炸的年代，各种真真假假的讯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聪明不受骗？欢迎收听新闻真假掰，假讯息掰掰。我是黄兆辉，这里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事实查核中心的玉腾。
Hello， 大家好，我是博化。
博化你好，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下查小喵出任务，然后这是一个最新的疫情动态，然后是由我们事实查核中心的记者陈伟莹所撰写的。那这个东西在讲什么呢？他说北京染疫出现大白肺，美国有 XBB.1.5， 春节必掌握的防疫科学知识。这个在讲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哈。他第一个讲的是说，再来就是要过年了嘛，那我们台湾最近的境外移入个案好像也开始增加了，目前台湾到底流行的是哪一种病毒，然后趋势是什么？博化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呢，每个礼拜一都会公布变种病毒的监测资料。那在最新公布的境外移入跟本土 Omicron 变异株的监测结果呢，发现 BA.5 还是目前最主流的病毒变异株，大概占了60%。那另外40%呢，就是其他病毒株，包括了 BA.2.75、BQ.1 还有 BF.7。那境外移入的部分以 BA.5 最多，很可能是受到中国跟香港入境旅客的影响。那 BF.7 呢，占比爬升到了第二名，占了将近20%，超过了 BA.2.75。XBB 病毒呢，则是个位数，大概2%到3%。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在2023年1月的记者会有说到哦，依据欧美跟日本的经验呢，在 BA.5 流行之后会有一波新的 BQ.1 的流行，所以台湾后续要关注的可能是 BQ.1 这个病毒株，要持续的监测。
那这个 BQ.1 是怎样的病毒株？
刚刚提到了 BQ.1 呢，它其实是 BA.5 的子代变异，也是增长速度很快的一种变异。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呢，针对了 BQ.1 的分析发现哦，这个变种呢有可能有比较高的传播力，还有突破感染的风险，是比较值得密切注意的。不过目前并没有流行病学的证据显示哦 BQ.1 会比Omicron 的其他变异株呢有更大的致病风险。也就是说呢， BQ.1 的疾病严重程度还有致死率，比起 Omicron 的其他的变异株来说并没有比较高。那邱南昌医师有提到了，新冠病毒呢持续都会有新的变异株产生，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不过新的变异株呢要造成新的流行，它也一定是因为传染力比过去的病毒更强，有更强的免疫逃脱，也就是得过的人还可能会再得，才会变得新的流行。所以呢，观察的指标在于新的变异株有没有更强的导致重症的风险。那邱南昌医师说，到目前为止的观察这个变异株没有致病力更强的相关科学证据。
那其实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担心中国嘛。那因为中国目前开始解封了，他们的疫情就开始大流行。那博化知道现在中国流行怎样的新冠病毒吗？还有就是说啊，这个中国政府公布的资讯我们可以相信吗？这个我蛮好奇的。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的所长许文波啊，他在去年底12月开的记者会当中有说到哦，中国目前主流的病毒株呢是 Omicron 的变异株 BA.5.2 还有 BF.7 为主。那目前呢这三个月来有监测到的就是 BF.7 BQ.1 还有 XBB 传入了中国。那刚刚玉腾提到的哦，中国向来都因为疫病的资料不够公开透明，受到外界很多的质疑，所以邱南昌医师就有提到了因应中国疫情的挑战，他的资讯不够透明，消息又不够准确，统计数据也不见得可信，所以呢中国的境内还有没有其他的病毒，或者病毒经过了流行之后有没有其他的变异，都需要更多的数据监测。然后邱南昌医师也提到了中国不够透明没有关系，还好各国呢透过自己的国境监控还有基因分析可以做出一些补足跟判断，像是台湾呢也会从中国境外移入的阳性个案来做基因定序，去确定到底有哪些病毒株，所以如果有哪些目前未知的病毒株问世，相信也可以从这个过程去监测跟掌控。
但其实我也有收到一些讯息，不知道博浩有没有收到，就听说现在中国北京很多人染疫后有大白肺，那这个大白肺是指什么东西？然后又有人说啊，这个大白肺跟欧米孔没有关系，是有其他的隐藏大魔王病毒，这听起来真的是很可怕，可是这个说法有证据吗？
关于这个问题呢，查核中心请教了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的教授金东彦来回答这个相关的问题哦。金东彦教授说，白肺呢是指胸部的 CT 出现了毛玻璃影，那所谓的大白肺呢就是面积比较大，阴影的面积比较大。那这个毛玻璃影呢早期被视为是新冠病毒感染的影像学特征之一，但是它不是光光新冠病毒染病的患者才会有，感染其他的人类冠状病毒、呼吸道融合病毒或是结核杆菌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毛玻璃影的影像。那在临床的实验当中呢，轻微的毛玻璃影会在无症状感染者的 CT 当中发现，像是世界上报告的第一例无症状感染者，他的 CT 就有出现毛玻璃影。不过随着病毒被清除，这个毛玻璃影可以完全的被吸收，也就是说就算是出现了毛玻璃影呢，它并不代表肺部永久的受损。金教授有特别提到，在中国啊，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大白肺啦或是心肌炎的相关的传言，往往是因为讯息不够透明，所以民众会觉得焦虑，或者呢趁着这些谣言的传播啊来发泄个人对于防疫的不满。所以很多的谣言其实它内容都叙述不清，或者是内容相互矛盾，那这些传言唯一的目的或是后果其实就是为了要造成民众的恐慌和一些反弹。
对，我其实当初收到那个讯息的时候我也是蛮焦虑的，那其实我现在想想我应该要做的第一个动作是把这个讯息啊丢到事实查核中心的 LINE 官方账号，那其实就可以做一个第一手的事实查核，来看这个相关的讯息到底是真是假，或者是我想要更全面的报道，我也可以上 Google 然后或者上事实查核中心的网站来看有没有相关的大白肺的文章报道。那刚刚都是中国的部分，那我有点好奇，美国去年也是疫情很严重的地方，那现在他们流行的强势病毒株是什么？然后这个病毒株危险吗？死亡率高吗？不要博化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好，查核中心的记者呢去查了美国 CDC 的最新统计，发现呢 XBB.1.5 的占比呢在去年底12月开始逐渐的攀升，尤其是到了12月的最后一周，它的占比已经来到了40%左右哦，成为了最强势的流行株。那罗毅君在记者会当中也有提到了XBB 病毒呢，先前其实有在东南亚的国家，像是新加坡流行过，而当时呢，发现 XBB 病毒的传播力很强，比 BA.5 大概增加30%左右。不过它的住院、重症还有死亡率呢，是持平，甚至是稍稍低一点的。而且呢，在流行过后，也没有成为持续流行的病毒株。那邱南昌医师是提到了， 国际广泛流传的变异株还是以 Omicron 的变异株为主。那 Omicron 的特征呢，主要就是感染上呼吸道，所以它的传播力也是蛮强的，可能会增加突破感染的风险。所以呢，接种疫苗对于预防染疫的功能其实是打折扣的。但是 BA.5 次世代疫苗呢，还是可以发挥预防重症跟预防死亡的功效，所以疫苗还是有效的哦，不是像很多传言所说的，目前已经没有任何疫苗可以预防了。
再来就是过年了嘛，那过年的时候难免我们就是会跟亲朋好友团圆啊，那我像我自己最近就是在买高铁票，博化对于这个春节防疫指南有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建议呢？
是，今年的春节假期真的是蛮长的哦，除了接下来大家可能会返乡，那当然假期期间如果天气好的话呢，也有可能会南来北往到处旅游，所以邱南昌有建议哦， Omicron 还是可能会重复感染哦，不是已经染疫过的人就有无敌星星，所以呢，如果你是染疫后的重症高风险群，你还是应该尽快的在过年前去接种次世代的疫苗。那邱南昌也提醒咯，海外返台的民众务必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就算是你的入境检查是阴性，也要考虑到潜伏期的可能性，所以如果你稍微出现不适的症状就赶紧快筛吧，那如果感到身体不适的话就尽量在家休息，减少外出活动，以免把病毒传播出去。
然后其实邱南昌医师也有建议啊，就是 Omicron 有可能重复感染，那如果染疫后的重症高危险群，其实你应该在评估要不要再接种次世代疫苗。今天博化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实用的内容哈，那我想问一下，这些内容我们可以在哪边看到？
好，欢迎大家到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官方网站搜寻查小喵出任务，北京染疫出现大白肺吗？美国有 XBB.1.5 吗？春节必须掌握的防疫科学知识这篇文章。当然更简单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我们 Podcast 的讯息栏找到相关的连结，我们会把文章的相关资讯放在我们的说明栏位当中。
好，那就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又健康的春节假期啦，那我们谢谢博化的分享。
谢谢大家，祝大家都平安，拜拜。
拜拜。
谢谢收听新闻真假掰，这里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我们将陆续邀请各行各业的朋友来畅谈媒体议题，陪您一起增强对假讯息的抵抗力，让我们都能和假讯息说拜拜。欢迎您订阅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观点，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别忘了给五星好评，也帮我们多多分享哦。